今天有点像夏天啊，刚才我坐在那边，哇，那个阳光很强，就哎，好像日头倒退了，我们回到夏天了。不过我们围着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向他感恩啊。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放在周刊啊，是要分享的经文是在提多书啊，所以抱歉啊，可能没有提早给负责的弟兄姐妹哈。这提多书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十节哈，你们不要说哇那么多啊，因为计划是要2次讲完哈，那我就去放假哈，开玩笑，就是说希望能够在2月底的时候能够把提多书能够分享完毕哈。所以请大家能够配合就在来之前能够尽量先看过这段经文不是太过困难的经文因为它没有说很多的经文背景历史背景而且这是很真实很切实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生活的一段的记载。好吧，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哈。父神，我们感谢你，你是蛮有恩典的主宰你也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我们今天奉你的名聚集在这里，也求你恩典与我们同在，是吧？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你鉴察我们的心，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叫我们对你的敬拜能够讨你的喜悦，也合你的心意。给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提多，你们翻到吗？不容易翻提摩太后书再翻一点点因为它不长就很薄所以你翻快就看不到了。OK，英文是 Titus 就是这本书，好吗？好，提多是一个人的名啦，这个你看其他的经卷会提到这个人OK，他不是提摩太的弟弟所以就把他放在提摩太后书后面，不是提多应该比提摩太年长OK，提摩太、提多都是保罗的，你可以说同工，或是说是保罗带领他们的连保罗写提多书的时候，大概是保罗的晚期了，就是说很可能是保罗为主寻道之前的那段时间写所以提摩太前书如果照时间排应该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的提摩太后书不过圣经的排列是这样排的，应该。这不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排序另外一点就是提多这本书呢，它看起来不是教会就是公开的传阅所以有人说提多是一个半公开的信就是说是写给提多，但是让提多来可以说来跟弟兄姐妹说的就不是好像其他的书卷，好像加拉太书以弗所书是。一个教会公开的信这个有点好像是跟提多讲的一些比较针对或是一个比较个人的一些的分享那同时也是跟教会说但是是那个对象有点不一样另外呢，就是提多他这个人呢是之前保罗去一个岛你们如果读的话，这个岛就是在今天的希腊的下面叫做格里底岛。你看地图应该看到就是在东边是 Cyprus 就是塞浦路斯就是好像有个尾巴这样的最近刚刚加入欧联欧元就那个符号就进来了，再下来就是这个岛格里斯岛，再下去就有一个很小的岛叫做马耳他，以前不叫马耳他，现在改成是 Malta 就你在地图上面会看得到好了，这个岛为什么保罗会在那里呢？保罗传福音布道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方，但后来保罗离开的时候就把提多留在那里所以你读的时候你应该会读到这些的字眼，就是保罗叫提多继续在这个岛上面传福音，特别是建立教会，或是说你可以说不是说有制度但是就设立一些教会的一些操作的。这些主要的人就是要他们怎么样能够持守真理怎么能够继续传扬就上帝的话OK，所以提多就起了这个就是有保罗的吩咐 去做这些工作的这样特别的一个使命在那里。连本书就整卷书呢，虽然不长啊，但是它里头呢就有很牵涉到我们很个人的，他是说很真实，今天我们面对的事情的一些教导。那不像之前我们看旧约啊，你说啊都是一表一表啊，你觉得哎，蝗虫是什么啊？我们也没有看到啊，而讲了一些好像你觉得很有想象，但特别提多就没有这些太多这些东西哈。提多是很真实的讲到教会问题。讲到教会必须立一些的领袖啊，当时这个领袖这里用的是长老啊，或是叫监督啊，或是执事啊。后来我知道你们4月份要选执事哈，正好用上，可能你们看了就我不做了哈。对啊，这里的要求是很高哈，但是其实也是应该的啊。OK，这里就很真实的把这些侍奉上帝在教会要担任职分的啊，这些要求都写下来，啊，同时保罗在这段书里头也提到假教师的事情的虚假，同时也提到信徒必须应该有的品格啊，所以都很真实的在里头有记载啊。好了，我们就一起来读啊，我就请大家啊，我们从第一节啊的第一章第一节一起读到第一章的第四节，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念一二三，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借着神简明的信心，以金钱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归于。OK，好，这是保罗一向来写信的问，但是这个问案跟别处的问案有一点点不一样哈。当然也看得出保罗特别有跟提多有一个好像比较亲切的一个称呼啊，就是我在主里面做真儿子的哈。啊，这里有讲出他的关系。好，我们先来从前面看哈，特别是从第一节就有一句话，可能也比较难解释的，就是凭着啊，你们看到吗？就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其实这也是翻译了哈，就原文比较靠近的字叫做为着啊，不是凭着啊，就是 for the sake of 啊，如果是英文的话，就是为了，OK，所以。保罗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呢，他就讲出做一个上帝的仆人，或者说做一个神的所选立的使徒呢，他的工作内容是什么？他说是为了信徒，或是为了神所拣选的人啊，就是选民的信心、的爱心，还有他的盼望。你说这么老保罗喜欢讲信望爱啊？不是保罗喜欢讲信望爱啊，就是这个基督徒的一个。你可以说灵命的指数啊，在圣经里面就用这三点啊来特出啊，信心、盼望跟爱心啊。所以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上帝的仆人，其实对会友的要求，出席、奉献跟查点啊，当然不是哈，是信心、盼望、爱心。这是我们的指数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留意的哈，我们以为信心我信了嘛，不是的，信心包括明白啊，盼望就有。忍耐啊！如果你从来都不能忍耐，你其实你的盼望是很短的啊。爱心是包括行道，所以你看这东西是永远讲不完的。对，所以在圣经里面重复又重复的说，而且也是一致圣徒要追求的啊。也往往保罗也用这个三个标准来衡量一个教会的成熟啊。所以这里就先说，做一个上帝的仆人，他是为着什么？他是为着众教会基督徒。的什么的信心啊？前面第一节你们就看到了信心啊，但是这个信心呢，不是只是得救而已，他就马上信心要跟两个东西连在一起。第一个就是真理跟知识连贯，所以你知道我们信心不是只是说啊，我很坚持我信的上帝，不是，你能够坚持是因为你明白上帝是谁，你明白圣经讲的是什么，所以信心要坚固，是因为你有真理的认识啊。这里除了真理，还要真理的知识啊，知识就是 knowledge 啊，就是 你看，对圣经要有一个知识啊的知道啊，你才有可能有一个信心啊，你才有可能有一个接受啊。但是还不够啊，一个基督徒光有信心，其实他不算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因为呢，他必须也要能够把他所相信的活出来。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字叫做敬虔，中文只是稍好像稍带过去哈。如果你没有德语圣经呢，这个敬虔的意思是指出他的信心带出的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吗？所以意思说，保罗的工作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怎么兼顾呢？就是开奉信大会。来，我们讲100次，我信上帝；讲100次，一样不相信啊！我讲你讲了100次也没用啊！你怎么让大家的信心能够兼顾呢？就是好好的解析上帝的话语。你明白之后，你的信心就兼顾了，对不对？我们的信心是因为明白的，而不是因为无知的。我信上帝是因为我不知道上帝是谁，不是，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说，我深知我所相信的，我深信啊，他必保守这一切。OK，所以这里就说到他的工作是兼顾教会的信心，弟兄姐妹的信心，同时呢，也要他们把信心的生活活出来，就是敬虔。Hardy 哈，我不知道这个时代很难再讲这个话了。有时我去不同教会，我讲敬虔，有人就偷笑。他们一想到敬虔，就想到那种修道士哈，什么敬虔？他们觉得敬虔好像不需要了啊，敬虔是古板的，敬虔是过期的。不是，敬虔不是一个外表，敬虔是一个心态。我们很多时候已经失去敬虔的心了，在上帝面前。啊，你要小心啊！圣经一直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神是鉴察人心的，所以你的心里面呢，没有办法假的哈。而且你的心没有包装，你外在可以，你坐在这里是可以表示你来聚会，你穿得很整齐，表示你很看重这个聚会。但是你的内心呢，只有一种指标，就是敬虔。你有没有敬虔的心哈？所以一个真明白上帝的人呢，他同等在生活中，他就有一种敬虔的一种回应啊，他不敢随便讲话，他不敢随便做事，他不敢随便得罪上帝，这是因为他明白上帝。OK，有时乱乱做事的人是因为他真的糊涂，他不知道上帝原来无所不在啊，他不知道上帝原来要追讨一切的罪，所以他就糊里糊涂。那这里呢，教会啊要看重教导，以致圣徒能够在信心上面有坚固，同时呢，也不只是明白就够了，要把它活出来哈。所以一个有敬虔的生活，还没完呢。这个使徒工作还有一样，就是第二节，盼望那无虚言的上帝啊，谎言的上帝，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什么意思呢？不单只是要明白，要行出来，还要常常忍耐，常常盼望那位不讲骗话，当然这里说不讲谎言哈，或是说那位不改变的上帝，啊，在一切开始之前为我们预备，或是说为我们设下的应许，所以在教会里面一定会常常讲这个东西的，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讲说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也要常讲说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我们一直在等的事情，不是吗？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安慰啊？如果说，就信息上面告诉你说，上帝要审判世界，但是呢，神要救赎他的子民，这个是在教会一直重复，而且它应该成为信徒一个最真实的安慰跟你的盼望，啊，你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有什么盼望，这可能你对耶稣基督再来或者耶稣基督掌权你没有认识，当你有认识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你唯一的盼望。圣经说，《哥林多前书》说，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脑里面没有耶稣基督再来，人要复活、要见主面的这件事的话，《哥林多前书》说，他比不信的人还要可怜啊！对，还要可怜。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基督徒不相信或是不思考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比谁都可怜。你们干嘛还坐在这里呢？你们干嘛？特别今天天气好，你们还坐在教会做什么呢？你们干嘛还为着这个信仰摆上那么多？反正都没有实现，是吗？如果是的话， 这些都是虚假的啊。但是感谢神，不是啊。所以做一个传道人啊，好像特别保罗了。他说我的工作还有一样，就是呢，要在圣徒的身上，要他们啊，就建立他们对神的认识，以致他们能够真实的盼望那位不改变、不欺骗啊，就是说他没有转动的那位上帝，他所讲的话语，啊，就是他对我们的应许，可以吗？啊，所以第一节，啊，第二节跟第三节呢，啊，对，不，对不起，是第一节跟第二节就讲出了保罗做一个使徒他工作的内容。到了第三节呢，他就说我做这个工作呢，也不是我自己要做的。第三节就特别讲出他的根据。第三节就说到，他所做的工作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这里有一个字叫做到了日期，到了日期其实圣经常用，这个字不是说某一天，不是，到日期就是指定的一个意思，就指定的日期，什么事情发生了，圣经说，时候到了，天灾人祸，不是，时候到了，发生什么事啊？也对了，耶稣基督降生啊。当然我们后面也看到了末期，就是耶稣基督再临啊，但是这个第一个第三节指的那个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说在历史以来呢，上帝向人显明，但是呢显明的高潮呢一定是谁啊？耶稣基督，感谢神啊，就是他自己来，对不对啊？我们听说有一位传道人，他叫什么名什么名啊，你们都听说，听说最好的一个显明就是他出现哦，对吗？一定是，你不会满足于只是听说嘛。所以啊，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上帝住在人间，他们有会幕，他们有圣殿，他们有许多好像约柜啊这些来预表，但是最高潮一定不是这些东西，最高潮就是圣殿祭司所预表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圣殿的主人。所以第三节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来到我们当中啊，他就是上帝自己，他就把这个道或是这个福音向我们显明出来，而且呢是耶稣基督亲自选立高立了啊这个保罗做传福音的使者，或是说叫他高立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啊。所以保罗说我做使徒或是我传福音不是自己想做的啊，自己要自己靠自己做传道人，不是，他说是从一个根据，就是上帝自己所做的事情啊，上帝自己所立的，好吧？好了，到了第四节就讲出了一个，刚才我已经讲过了，他跟提多的关系当中也用了啊，很亲切的问安哈，就是啊恩惠平安啊，常常与他同在哈。我们常常在教会问候人，对不对？我们都走过，我们都说什么？你好，你好，差不多啦，都可以了哈。但是基督徒通常会怎么讲呢？平安啊啊！你们有没有人告诉你说恩惠平安？你说哦，我的名叫恩惠，比较少人用恩惠平安啊。但是你要知道，恩惠平安几乎是最大的字了，所以鼓励你们常用，但是可能要长一点哈。就是恩惠就表示上帝的恩典啊，就是上帝与人分享的那个一切了，恩典。平安是什么？表示人在地上领受的丰助。所以都给你讲完了，你知道两个东西，上面神与我们分享的跟地上你能够有的一切的状态都有。所以当你跟人家说恩惠平安与你同在，不是有时你写什么 thank you card 的时候没东西写就写恩惠平安啊，不是口头禅。保罗用最大的一个祝福词来问安教会啊，问安他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也是啊，常常也可以向神求这个啊，我们老子们要知道啊，他所代表的，好不好？啊，好了，这是前面的问安的啊，这个经文哈。好了，到了第五节之后呢，开始重点就显明了啊。我如果你们在家之前有读过，你就会觉得这段经文可能在骂人了，不过没关系哈，因为的确是这个岛里面的人啊是有这个问题啊，所以保罗就用了相当针对性的话语来讲啊。好，我们就一起啊再念哈，从第五节开始，我们看到第九节，好不好？啊，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念，来，一二三，我从前留你在隔离底，你的事都办起，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中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你也是信徒的。 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正重，公平圣洁，至持坚持所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好，这个是讲出当时哈，就是保罗跟这个提多说，在这个岛上面哈，就是格里底岛上面呢，要设立一些的，就是在教会做监督的这个职位啊，一定是已经有一些教会啊，要有一些人在当中来负起这个责任。那他就列出了，但这个也不只是保罗在提多书讲啊，你们看提摩太前书也提哈，也有提这些做侍奉的人呢，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一种资格跟条件。OK， 那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哇，江南的我不要做了。当然，你不要只是以为说，保罗说啊，你们这些要侍奉的人就要达到这个水平，其他人就没关系了啊，你们又可以喝酒，又可以打人啊，没关系啊，可以做几个妇人的丈夫都可以。没有啊，保罗不是这个意思啊，保罗这里是说，教会做负责人、做教导的、做监督的，他必须更明显有这种的品格，但是教会也应该有这种品格，因为这些长老就在教会里面。OK， 所以这个要求呢，不是对一个人的，他应该是对教会普遍上的要求。但是做一个监督或是长老的人呢，应该更加明显，应该更加的持守这种的品格，可以吗？啊，而不是说哦，我今天也不想做长老，所以你们不要要求我了哈，不可以啊，这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啊，这是信主的人都应该追求的东西，好吗？好了，我们就来看哈，他要求什么呢？第五节就说到是无可指摘哈，无可指摘，我之前有讲过哈，他不是说圣人呢，我想我们这里没有人敢说我是无可指摘是吗？指责哈，指责好，没错。有人说宰，以前我讲责给人家说错，要说宰哈。好了，总之你明白我讲哪一个字就好了哈，就是无可指责哈。今天用这个字哈，无可指责。哎，圣人呐，没有指责，不是哈。我在讲无可指责呢，英文是说 above reproach 哈，意思说这个人呢，他是在一般道德的要求之上。你就想说这应该是做到了，你懂我意思吗？就不是说他从来不犯罪，像耶稣一样完全，不是。他无可指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在一般上 的道德水平啊，就是说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好讲的，就人家不会特别说，哦，说亚兰啊，知道那个看钱的，好，开玩笑啊，开玩笑啦，他不介意啦，哦，亚兰那个开快车的啊，开玩笑啊，但你知道吗？但这也是一个你的一个标志，那也不是太好。但你说哦，这个啊，离婚四次的啊，那个哦，知道啊，这个不老实的啊，这个老爱夸张啊，这个人哦，他手脚不干净，你知道吗？这个最起码，我想你们当中已经相当很多人可能生活很小心，你也可能是无可指责的。就是说在一般的道德上，当然你对你自己是有要求，你知道我不完全。我常常得罪人得罪神，对，但是呢，在一般整个文化社会的要求，你们不会在他之下。 OK， 所以很明显，要在教会里面，基督徒都不应该这样做，特别要做长老的人，就不能好像人家一说哦，这长老很有能力啊，但是呢，你这个但是就糟糕了，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就尽量真的是要很小心，所以要给上帝重用的人都要很谨慎，就是不要有留什么的尾巴，你们也这是我听回来，但是是书上写的哈，就有人告诉我哥培里的传记是这样写，你们懂哥培里这个人哈，他的婚姻是很谨慎很谨慎的，他你知道他，当然这个谨慎程度要相当大的成本，就是他甚至从来都没有单独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不认识的女士在同一个电梯里面出现过，需不需要哈？对啊，你为什么嘛？因为他避免有人毁谤他，因为他知道如果有人故意毁谤他，说哥培里在电梯里面做什么事的时候，他影响力是很大的。 你懂我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很不想，当然不是说以后你不能这样哈、啊，但是有的人就是看重这一点，因为他知道他要做大，他要影响，他要为主征战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在生活当中常常给人家留下一些把柄啊。虽然你也不一定有什么错的动作，好像我想在律师不会有问题啦。你如果来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啊，我举例啊，我请啊，律师是大讲，因为我请律师来我们家乡讲道，好吧？那律师就讲完道之后说，啊，很累啊，他就跑到就是餐厅去啊，就坐在外面啊，就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就喝了2瓶的啤酒，你说在我国家呢，就我们那个背景呢，如果看到一个人喝啤酒呢，就是几乎就是坏人啊。但是其实喝啤酒也没有什么啦，我想你们在家也喝，那就是有一个环境是这样的。对吗？你就说，其实我在瑞士天天喝啤酒哈，但是我没有醉就是了，我只是喝，好像喝汽水。但是去到我那个地方呢，你就要避免，为什么？因为这很可能在他们的要求的之下了。你说没有，我是基督徒，我绝对有自由，我要改变你们，大家给我喝啤酒，不需要做这种事情啊。其实真不需要，喝不喝对你来说根本无关痛痒，你又不是说喝来治病，你不需要的啊。所以你就为了他们，你说好，我就活出一个标准。我是为主的缘故来造就你们的啊，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说，不是说长老啊、执事啊、督责的人都是圣人，没有过错啊，不是说，而是他们都一般活在道德标准之上啊，所以不在人家的这种毁谤的一个范围之内啊。他保罗就说，从他的家庭要求起，第一他就必须是一个富人的丈夫啦，我们也知道了哈，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或是说允许哈，就是或是说。啊，赞同基督徒可以就多妻制的啊，就是不可能啊！上帝只造一个夏娃给亚当啊，没有给他选，这个字根本不在里头啊。所以这里说他的家庭结构是单纯而且是稳固的，就是一个妻子，而且呢，他的儿女是什么？这里说儿女是信主的，而且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约束。什么意思呢？哎呦，我的儿女哦，要不信主。但是他这是讲出了一个情况啊，你脑里面会出现一幅图画，就是做一个长老或是做一个监督的人呢，他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化的家庭啊，这个最少你看得出来，对不对啊？不是太难啊，而且呢，他的儿女呢有这种耶稣的美德，就是说你也很难说好像这个也很可惜了就。好像我是牧师的孩子，你们知道哈，我从小在教会不是就是很多跟我同年级的人哈一起长大，我有一段时间是相当坏就调皮的哈，就是就在主日学里面老师讲他的我就讲我的哈，这样牧师孩子嘛没有人能够怎么样哈，其实很调皮很作对哈，好像觉得人家没有我办法那种样子呢，其实是很羞辱我的父母的，对不对？所以一点都不是一个好像一个标榜你的身份啊，或是说让人家知道你比别人更厉害没有啊？一个要侍奉上帝的人，其实他要要求他儿女，或是说他从小要教养他的儿女呢，有这种的美德。这里是说有不放就是不放荡，不就是放荡哎不放荡服这个约束的品德呢，讲出来就好像不浪费有节制的。愿意顺服别人教导的，虽然他们是长老的儿女啊，虽然他们是教会领袖的后代，好吧？所以这种的美德呢，是一种家庭的管理啊。所以你也不要说哦，我就每一个字去查啊，我的儿女要做到这个哈，而是说这个要管理教会的人呢，他最少好像圣经也常讲哈，要会晓得怎么样，要会管理自己的家啊，不会管自己的家的，就不能管上帝的家。所以家庭的一个完整跟健康，而且夫妇关系的一个正常，跟儿女的关系的正常呢，其实都是一个见证啊，都是一个，特别是你要侍奉上帝，如果你婚姻有问题，你很常会给人家攻击，对吗？你婚姻有问题，你很常会有一些的试探，啊，人家会找你麻烦的，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保罗说，你要选一些。最少啊，就从家庭的条件来看啊，他们必须是这个样子的哈。 人还没完呢，连到了第七、第八节啊，我们读刚才读过了哈。他这些人呢，他们除了家庭的这个架构操作是正常的哈，不让人去毁谤的之外呢，他们的性情也要是符合的哈。这里就讲了一些字，当然我想这些不是我们平常都能做的哈，就是呢任性啊，不暴躁，不因酒滋事啊，不打人。不单不一致在于说啊打人啊，我不会打人啊，当然你不会打人啊，这里讲的是一种的性情啊，这里叫做任性，中文啊翻译成骄傲，我想这个会看得出来哈，急躁或是叫做性急啊，这暴躁或是叫急躁了哈，性急，不因酒打啊，因酒滋事就是说不醉酒，不以这个为他的习惯。不打人，当然这就不有没有这种的粗暴的行为哈。然后呢，最后呢，不贪不义之财，就是说不会因为他的一个职位而谋求私人的一个好处啊。这些你说，哎，为什么会讲到这样啊？教会不应该有这种人。对，当时在这个岛上面呢，就是说你们读后面你会知道哈，就是格里迪岛的人的社会的道德的确是。在这个层面上面啊，所以保罗特别用很明确的话来讲，但是讲到今天，其实也有一样的提醒啊。可能你在教会里面，你真的要做一个长老，或是做一个监督的话呢，其实这些性情你不能忽略。有时你不好好啊，你好好的约束你的性情啊，你很会讲道也没有用的，你很关心人也没有，因为你的一个脾气。一种的任性的表达，你就毁了，你就不用再说了，你的一个没有忍耐，你就把你所做的都交出去了，都没有了啊。所以毕竟啊，要设立一个领袖，或是说要把教会交给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必须有一种相当高的制约啊，就在各种的家庭啊，在自己的性情，在自己的行为上面。都不能够低过一般社会的一种正常的要求啊。OK， 人还没完呢、下面又说他是乐意接待远人呢、好善呢、庄重公平，还有圣洁之词啊，都是好像这些字对大家来说好像觉得圣人啊，其实也不是啊，他都是在各个角度来看同一个人哈、就是说。他刚才前面是讲他不嘛，连从了第八节就开始讲他要就是他做的是什么啊？一个是反面的，这是正面的，所以正面就是说他是愿意为别人的需要而摆上的啊，这就是接待人的意思哈。好善是对人也对事啊，就是说对善的事情很愿意，对好的的人也很愿意亲近哈。好善啊，庄重或是翻译成制约。那英文是叫做制约啊，就是有自我约束的这种品德啊。这里公平或者翻译成正直的品德啊，这些话你们应该比较明白，就是他为人不狡猾的啊，不是这边讲一点，那边讲一点，或者说这边讲一种，那边讲一种啊，他是正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就以这样的心情来做事情啊。连这边后面还有一个圣洁，当然很清楚了。最后一个字叫自持啊，自持英文叫做 discipline， 就是有自律的生活，就是自我有规律哈。就做一个领袖，其实很避免要常常这种有不需要的突发哈。就是说，如果做一个领袖，常常让人家觉得你没有什么纪律啊，不是一个好事情，对吗？就是说，突然间我们今天讲台搬到后面去，为什么？换另外换好不好？我们今天崇拜改一个时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早上太热了啊。他说我很累啊，我今天可以睡迟一点啊，我今天不做这个，我后天做那个。就是说你要让你的群众知道你的稳定啊，而且常常是很努力的约束，按照规律来生活啊，这叫做有一个纪律啊 ，discipline。所以你看啊，当然你说这些话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做，对，所以我说了，难道基督徒不做吗？而且长老只是肚子的人，不是更应该有这种品格吗？不然你不是成为 不信，或是说那些有道德的人啊，当然不信的人啊的一种毁谤啊，一种攻击的一个借口啊。好，最后一点是外面的人不能做的，是第九节啊。他能够怎么样呢？他在教导上面啊，这里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哈。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啊，这个长老或是这个监督呢，他不是自己来的哈，这里说坚守所教的，或者说坚守已经教给他的东西，所以这个长老他要很虚心的，常常有一个学习，因为是人家传给他的，就是正统啊，是从使徒这样子传下来哈，所以他不是说啊，我来啊，交给我了嘛，我自己来，不行啊，你要谦卑的把这个使徒的教导从圣经里头啊，按着这个怎么说呢，按照一个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好好的这样教导，而且他还要有一个教导的东西是他要明白的啊。中文没有看得出哈，就是这个字“真实的道理”啊，“真实的道理”叫做英文，它可以翻译成“可靠的道理”，意思是说这个人啊，他不单谦卑的听别人教了他，而且他听得懂，而不是照抄保罗这样说我就这样说。所以他不单是很谦卑的听，而且呢，他听得懂人家所教的，他才教出去，啊，OK，他如果这样子做呢，这里说他可以好好的按正道完整的去牧养他的会友啊，所以说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啊，就是牧养他自己的弟兄姐妹啦，还有他也能够去辩驳或是说去抵挡那些抵挡真理的人。因为他清楚所信的，他清楚所教的啊，在教会里面不是只是说啊，我们都信上帝了啊，我们没关系了啊，总之啊，那些不信的人，他们讲什么我们不要理他们啊。有时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劝的啊，但是有时呢，你有一个界限呐，有时呢，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要抵挡的，我们不能说好像无恙读书啊，他的同学都不信上帝啊。哎，同学就说："哎，吴阳，你祷告啊？"啊，同学说是基督徒啊，你是基督徒啊？啊，吴阳就很伤心，回来就会说："我同学笑我是基督徒。"那有人说："很羞耻吗？"不是，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光荣哦。啊，你回去跟同学讲，那同学说："你信圣经啊？圣经改过的，对吗？对吗？"啊，可能突然间整个食堂的人说："对啊，圣经改过的。"因为觉得哇，很忧伤哦，好像我们基督徒就关起来啊，因为来到教会的时候，可能哦，就说哦，无恙，不要伤心，他们不信耶稣嘛，我们不要管他，沉沦的人我们不要在意，啊，哎，你就很安慰啊，不是，其实你知道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回应的，当然我们不是恶意的这种去，好像他讲我一句，我讲他十句，不是，你需要去回应人啊，好像人家说我们的圣经改过，其实这个很简单的哈，当然你要否定他讲的是错的了啊，我们圣经没有被改过的。证据跟这些很多的啦，同时你随口都可以讲，但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不懂啊，因为我们不看重人家所教给我们的，或者说我们不明白以前人家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回应啊。所以保罗跟这个提多说，你不单能够好好教养，就是教导你的会友，同时呢，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因为你清楚真理啊，你可以去抵挡那些毁谤真理的人。OK，这些都是这里说了哈，要做这个长老或是监督，应该有的品格啊，或是应该有的品格跟能力哈，还有他的操练方面，可以吗？我想你们不要有一个好像觉得啊，没有人可以做到了，我们就算了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而是你要更加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追求的一个标准。那如果你发现你在里头有一些的品格，你是缺乏的啊，就求主帮助你能够往这些方面去啊，追求操练啊。当然不是那种自我完美哈，就当然是靠圣灵啊，每次啊他的提醒啊。有一个年轻人呢，我们那边呢，他读圣经，他就说圣经讲的人都是很完美的，OK。然后他就说，其实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啊，都是做不到，跟我笑。我说谁讲的？我说只有你做不到，很多人都做到。他说为什么？他说很难的。你看圣经讲的这种什么忍耐啊、喜乐啊、和平，怎么可能呢？他觉得生活很现实、很苦楚啊，没有办法，这种是理想而已，是吗？ 如果基督教就是只是在纸张上面讲的很好听，那从来都没有人能够实现的话呢，其实这个宗教早就没了，它不会2000年的，更没有一堆宣教士哈，不可能的。很多人其实是真经历了这个黑白字哈，黑白字，黑字白纸上面写的这些话语。当然有一些关键你要掌握了啊，好像什么啊，我不是讲秘密啊，不是讲秘密，对不起啊，我用词不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我们的本性啊，就是说你信仰耶稣，可能一些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信主很多年了，或是从小在教会长大，你向来的做法就是这样的，你的本性，OK，你没有留意去克制它，所以你觉得我以前侍奉神是这样的啊，我以前可能。我带祷告会哈，可能就是在路上的时候，我就看花看天，就想到了，我来教会就，反正大家我带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啊，不错，这就是我的侍奉方式，我觉得蛮好的啊。唱诗歌的时候，我有一种突发的想法，很有创意的，这就是我的本性。我觉得来教会也没关系，就是这样啊。对待一些人啊，对我好的我就对他好，对我不好的我就不讲理他，这就是我的本性，你知道吗？信了主之后，这些都不应该再成为你的本性。你的侍奉观要改，以前的做事方法，可能你在学校啊、公司啊，你是这样子的啊，你可以有小聪明啊，你可能就在走路去开会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好你要讲什么，但是之前你可能都没有预备的啊。但是你知道吗？来到教会的时候，侍奉上帝的时候，这些本性的东西呢，往往都让你不能够经历信仰的真实。你们懂我意思吗？耶稣救你了。你的罪得赦免了，但为什么活不起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顺着我们的本性做基督徒，就一定做不像的。基督徒应该像圣经说的，就常常克制的。保罗说他常常就是攻克己身，就常常打攻克己身，就好像 boxing 啊，就是技拳的意思，就是身体不听话就打他，打到他的眼睛黑了，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对他身体就是这样啊，不放过他就起来，不要就打到他起，大概是这个意思，打到他听话为止。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没有这样子对付自己，对不对？我们给自己很多的借口理由，让我们可以放松，但是还要挂着侍奉，还要挂着基督徒，就长不大啊。所以这里里头啊，讲很多这种性情啊，什么好善啊、庄重啊、公平啊，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OK，它的一个基础已经在你的心里了，就是圣灵赐给我们的这个能力，但是你怎么把它活出来？你真的是要很努力的，约束克制我们的老我，你的本性。老我有一点佛教的讲法，圣经没有用老我，你的本性啊，就是我们那种很自然就发出来的啊。以前你2秒就发脾气的，现在请你想一下，用4秒啊，用2秒来考虑要不要发脾气，这就是你要克制的。比如说，哦，我是这样的，我信主40年就是这样的，这样你就要觉得很不好意思哈，不要讲，真的不能够这样子啊，你就能够经历这些。所以圣经讲的这些不是那种遥遥不能够达到的，不是，是可以啊，但是我们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把它活出来啊。好了，我不再太发挥了啊。连另外的从第10节就开始讲到 反面的啊，就是这些假教师啊，保罗就讲出他们的。这种的，或者说分辨他们的错误啦，同时又讲述怎么去对付他们啊，所以用的字是相当的凶哈。不过也是翻译的啦，所以我们读起来啊，我想你们应该有一个平和的理解哈。从第10节到第16节，好吧，我们一起念，来，一二三。因为有许多人不服耶稣，说虚空的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着，因为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哥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哥利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正道上纯全无瑕，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语言和离弃真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的，是卑劣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 凶啊啊，怎么保罗可以这样子骂人呢？当然我说了啊，这个用词啊，你要一个平和的去接受啊。这里就讲出当时啊，这个格里底这个地方呢，当地人有一些是犹太人哈，他们有犹太的这种犹太主义背景啊在里头啊。连第十节就说有许多，所以表示这不是只是当时一两个小坏蛋哈，就说其实是众数的啊，这种已经是一种风气了。好了，保罗指出他们的一些特点啊，第一就是他们是不服耶稣的啊，你们看第十节哈，不服耶稣；第二，说虚空的话；第三，欺哄人，也是欺哄自己啊。这是保罗分辨出他们的一个错误来哈。就不服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这些人他们其实是藐视教会的规则，就说不要有规矩的。哎呀，教会麻麻烦烦，你们听我讲啊，我信主40年了，有什么不懂的？你们听我讲，啊，教会规矩，哎，不要理他啊，我比较清楚，啊，圣经这样讲，啊，不够啊，我遇到一个信主很多年的人啊，他竟然可以告诉我说，他说，圣经里头有一些字啊，是因为我们不懂，所以，啊，或是说，他用词比较妙，他是说，因为我们不懂，所以使徒呢就用了一些。啊，比较怎么讲？比较简单的来跟我们讲。当然，我们在某一个解经的角度上，我们有时可以这样说，因为圣经有拟人化啊，就是好像上帝的手啊、上帝的背啊这种用人来做一种的描述。但是其实有一些的记载是不能够这样子说的。但是这个人就会说，你不要听那些神学家讲的啊，我觉得呢，这个字应该是。他就开始改了，他说：“哦，我觉得这个字不好，用这个字比较好啊，上帝就神爱世人呢，啊，你说啊，就是父神在永恒中啊，就是生子哈，这个不好啊。”他说：“子是分出来的啊，分比较好啊。”其实你知道吗？分这个字在教会历史里头是异端的，但是他今天他可以用一些的，就是脱离了一个向来教会的规则，创立了一个他的原则啊，连这种常常是假教师的一个特征，忠心的教师呢，常常要把你指回一个系统上去，就是说你要脱离我说的，或者说脱离，就是你不要依靠我说的，你反而要回到众教会所相信的那个啊，就是一个不是以人的权威做主线的东西啊的一个系统上面，所以这些假教师就常常。就是破坏教会规则，然后说甚至是藐视，觉得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同时呢，他们所讲的，这保罗说是空泛的，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造就的话啊。特别是你们刚才读第11节就说了啊，他们呢教一些不该教导的内容啊，就是他们在教会里头呢跟人家讲一些东西，其实是为了一些的目的，讲了一些没有意义的话。这是他第二个特征呢。第三呢，就是说他们自己骗自己，也欺骗了别人。第11节有说他们是为了贪财而做的啊，就是要可能是讲一些东西，要换取别人给他的好处啊而行的这些事情啊，所以是欺骗别人，但同时也都欺骗自己啊。第16节也指出啊，他们说他们是认识神，但是这种认识是假的，因为这个认识呢，有一点像是当时大概。24节，当然这本书是比较早写的哈，但是呢，在第24节的灵智派啊，就是诺斯底主义呢，他们就强调这种的认识，就认为说我跟神有一种特殊的关系，我跟他的认识是你们没有的。OK，你们要小心，如果有人跑到台上来告诉你说，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认识的上帝是怎么样的啊，是一个很特殊的哈。我的上帝是每天半夜2点半来找我的，等等等等等等啊，还是必须把灯关到剩下30瓦那种气氛之下，或是说强调某一种跟神的一种特殊经历跟关系的，都要很小心，因为其实你不要觉得上帝只是单单对一些人，这种的关系是在使徒的时代，上帝有直接启示，但是之后呢，我们众儿女们呢都领受这个启示了。所以就不需要在很特殊说，哎，我是有一种个别的认识，是你们没有的。你反而要说，如果我这个个别的认识是你们都没有的话呢，很可能我这认识是错的。 什么？难道上帝爱我比你们更多吗？不会，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也是众使徒、众圣徒对上帝的认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平衡啊。所以就不要常常突出了啊，一个个人一种的经历啊，而导致最后这里说他们在该做的事上却没有做啊，就是不行善啊，嘴巴讲行善，做的是可憎的事情啊，还骗取了一些的好处，不义之财。OK 啊，连这里也讲了，特别就是指出一种人叫做奉割礼的，但你们知道奉割礼就是犹太主义了啊，犹太主义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就是凡是基督徒的地方，犹太主义也就跑来了，他们就要尽量把基督教纳为犹太教的一支啊，所以他们一定很努力，凡是有教堂有基督徒，他们就会跟他们说，你们信耶稣很好，但是你们还要守一些犹太的规矩，连如果你上当了，你去守，其实就表示什么？基督教只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而已。所以呢，这些人就到处作事啊，当然保罗也到处抵挡他们啦啊，也就讲述他们的虚假，而且他们的内心啊是可憎的啊，就他们就讲到很刻画啦，就讲到那种脸嘴脸全部好像都看出来了啊。这里你们读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怎么把这件事啊？他们就的确是当时在这个海岛上面呢，有这样困难的事情，提多要去面对的啊。连保罗除了讲这些人的问题，保罗也教提多一些的方式哈，所以第十一节就说堵住他们的口，啊，堵住他们口是什么意思呢？就绑起来了，不是哈，你什么时候能够叫人的口关起来呢？就请他吃饭了，对吧？不是啊，你们比较谨慎啊，什么时候把，对，用上帝的话，对，用真理，对，用，对，他就不能讲话了，对啊，所以对啊，这些都可以哈，就是用神的话语，或者说用对的东西来抵挡虚假，虚假就不能讲话了啊。所以很多时候你要能够叫异端闭口呢，其实你要相当对真理上有一个把握哈。所以这里就保罗就说啊，这个第十一节就说要堵住他们啊，不要让他们继续搞破坏，也不要让他们搞破坏人家的家啊。下面还在说哈，要第十三节要严严的责备他们啊，要用神的话语很严肃的哈，就是说，不是说啊，只是哎呀，你这样也不错啦啊，你这样讲其实也可以的，不是，而是说一个很坚持的、很有立场的告诉他说这些是错误的。为什么啊？很明显的，用圣经来告诉他们啊，连最后的目的呢，其实还是正面的。你们如果读的话，就会看得到。其实保罗叫提多很严格的去责备他们之后呢，其实是希望他们可以得救的哈。你们看十三节的结尾，使他们在真道上可以纯全无瑕。所以基督徒抵挡，这里不是异端呢，我说是教会的这种偏差呢，或是我们弟兄姐妹有的人。可能在当中啊，不是很清楚信仰，可能不断的影响人。你去责备他，应该带着一个什么，就是让他能够得拯救的一种心态啊，就是为他好的一个心态啊，就是说希望他因为被责备而能够悔改啊，而能够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呢能够存全啊，这样子会避免你乱骂人啊。有时如果你真的很恨他，你去讲，可能你会控制不了你的情绪，因为你那头很多怒气哈，你就打，就讲出来，你最后你很后悔，你也达不到那个效果啊，就变成是一种谩骂啊。但是呢，这里说你很严肃的劝他，其实你是为了他要回转的啊，你是对他是有得救的盼望的啊。这也是圣经很多时候提到责备后面的一个动机，是为了悔改啊，是为了悔改，可以吗？啊，连刚才十二节，可能你们有一点人会问啊，就是说为什么这里有讲到先知？这个先知不是圣经的先知啊，这先知只是这个海岛上面的人啊，就是格里底海岛上面的人一尊重的一个所谓诗人啊，就他们觉得这个人很伟大的一个。连保罗就用了这个当地人对当地人的评价啊，保罗没有用罗马人啊讲格里底海人啊，就是说你们自己人讲你们的哈，讲你们是什么是恶兽。常讲骗话，而且又懒又惨啊，所以就讲出他们的一些恶习在那里 啊，不是保罗去批评他们呢、啊，是他们当地人自己批评自己的民族，啊，有这种的坏习惯啊，所以保罗说，叫提多要很小心，要很站立得稳，但是批评责备之后呢，是要劝他们回到真理当中来，啊，OK，啊，所以10节到16节我就不刻意再太多讲啊，因为他是特别针对，啊，当时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今天面对的这种。可能教会里面、教会外面的一些错误，多多少少也有这种的现象哈。但是希望当你们面对的时候，也求主给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跟爱心啊，能够并行的去面对啊，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好了，我们继续看啊，下面第二章哈。第二章呢就开始从执事的这长老监督的这个焦点转到基督徒身上。还是开始说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所以你知道，这个哥林底教会的人哈，其实不单对这个侍奉的人有要求，其实保罗对一般的信徒呢也要有要求。所以你就知道他们的习惯不是太好啊。所以保罗对他们也有一些特别用一些字眼来要求他们哈。好，我们就一起来看好不好？就从第二章的第一节读到第10节哈。来，一二三。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劝扰人要有节制，专注自守，在爱心、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瑕，又劝连妇人举止行要进贡，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要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言语纯全，无可指责，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施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荣耀我们救主神的道。好，很明显啊，其实我想这些经文不用特别解释，你们也读得了哈。只是有一些的字眼，我用现代的话再跟你们讲一下哈。就它里头就提到老人家、妇女，就老妇女啊，就连最后就讲到妇女，也讲到。这个提多自己啦哈，最后也讲到做仆人的哈，在当中做工人、做仆人的一些应该有的品德。好，第一就说从第二节说年老啊，老就是年长的人啊，老人哈，他说要怎么样呢？要有一些的品质，你可以说一些年长的一些品质哈，就是节制、端庄跟自守。节制、端庄、自守翻成现在的字就是稳重。尊严跟自律，你说怎么有点差距？是啊，这用词啊，可能现在用词不大一样啊。就是一个年长的人，他应该有一定的稳重，对吗？他就不会好像啊，都蹦蹦跳跳，不会了啊。他有一个稳重的一个，因为他的经历啊，因为他的明白啊，他就会有一种不随便动作跟你可以说冲动的表现了啊。连第二就是他有尊严而且他要有自我的约束啊。这个也可能啊，就是说，你说怎么年长人还要自律呢？他应该一生都自律，也不是啊。你会发现，如果不操练的话，有时人家说就一些很年纪很大的，可能也跟年纪很小的差不多啊。就是说，已经不再太过在意他的意志力的一个管理，对吗？如果你年轻的时候哈，你没有好好约束你自己，或者说没有好好的管理你的脾气啊什么的，其实呢，人家说小时候看得出来，老的时候也会看得出来。因为老的时候你的意志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流露出你本来的性情，大小姐哈，其实可能老的时候也是大小姐啊，她就不再，因为以前你年轻，你还会说哦有人看我，我就不要可能回到家才发挥。但你年长，可能到一个相当大的年数的时候，可能你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时候，你都表现出来。所以也需要有一种自律哈。 呀，在当中，而且不单是这种性情要操练的好呢，而且这里说在信心、忍耐跟盼望上面，哎，不是信心，当然忍耐是盼望了，对不起啊，信心、盼望跟爱情上面呢，也要有一个好的操练。这里用从第二节的下半节说，信心、爱心、忍耐啊，要纯全无瑕。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指数上面，他们也要有一个纯全的操练。所以不单他的品格啊各方面操练得很好，而且呢在属灵上他们也不能够说我老了，我不想在明白上帝的话语上面要有好的操练，在忍耐盼望上帝的应许上面要比人家有好的操练，在行道上面也要有好的操练啊，成熟的操练，可以吗？连第三节就特别会指说年老的妇人，他说劝年老的妇人要举止行动要恭敬啊，恭敬好像是你说我很跟你敬礼吗？其实也不是哈，恭敬这个字呢，现代词就是内外的意思啊，内外在就是他的风度啊，内在呢是指他的一个心思状态，就是外在呢一个年老的妇人要有一种年长的风度啊，当然我想大家应该也明白啊，就是一个贵妇的风度啊，就是一个不随便。就是动作的一种风度，内在呢，它也有一种神圣的品格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恭敬在希腊文是表示的里外的一个素质啊，而且呢，他不要说谗言你们懂什么叫说谗言啦？就是传话，就喜欢讲一堆啊，当然一定有一些试探，因为可能。他很喜欢告诉别人他做过什么，但是有时候多讲反而是变成是传话啊，有这种的试探，所以保罗说要劝导他们要约束自己，不在这件事上跌倒，而且呢不要给酒做奴仆。你说我们不会这里没有啊？对啦，这可能是这个岛里面蛮特殊的哈，可能是年长的妇人很多是常常醉酒啊，常常让酒来捆绑的人，保罗说要脱离，除了这些也有要做的，除了不要做的，要做的是什么呢？要他们去劝导年轻的妇人，这是很正面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教会年长的这些阿姨啊、妈妈啊，他们有很好的操练，而且不单他们自己很好，而且他们常常成为下一代的姐妹啊，或者刚结婚的一些很好的一种中肯的顾问我想这个教会会很健康就是有属灵的长辈在无论生活这种夫妻关系上面常常会引导下一代的年轻人怎么样敬畏上帝，怎么合乎的做事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操作如果说都不是大家都要往外面去找就找心理学家什么什么，其实也不是说完全不对，但是这个就很可惜就是有一些很好的品德跟传统没有办法传下去所以保罗就说我们教会的就是那边的教会了的这样的好的一种品格，要请这些老妇女他们用善道来教导年轻的妇女连年轻的妇女这里就开始讲了，他也有要求保罗说这个做少年妇女的要爱丈夫、爱儿女。你说废话，谁不懂？但这你在说，你不要只是看那个字什么叫爱丈夫、爱儿女呢？你说有谁不爱丈夫、爱儿女？不是只是这表面这个字而是说这个妇人要能够持守，或是说爱护神给她的这个家庭。家庭呢，其实很主要的就是儿女，除了妻子就是丈夫啦。所以他要爱护这一个神所教给他的，或是神所赐给他的家庭，而不是只说个别去爱丈夫做完了再爱儿女我就没事了，不是就是爱护神给的这个家庭，还没有完除了爱护做一个就爱护神给他们的家庭之外，还要谨守跟贞洁，差不多是一个仪式了就是要保持圣洁不要就是有其他的这种试探而且要料理家务，或是说。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是一个职分。这个常会有问题人家说你们圣经就不鼓励女人去做工啊。你看 要我们在家里又煮饭又烧饭，哎，又烧饭又洗衣啊，真是啊，看不起女人是吗？其实也不是，特别是这个意思啊。料理家务不是只是做你的工作的内容，而是说你的职分。我想，做妈妈的人应该很清楚啊，就是说，教育儿女啊，服侍先生，这些东西呢，是你的职分，就或者说是你的特权，不是吗？你说我不要，我请人来做，我想你一定会后悔，对吧？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你请人来教，都不高兴，请人来教，你嫁了一个丈夫，你请别人来服侍他，你说我很忙啊，我要去赚钱做工，我不听圣经讲，这里圣经没有说你不可以做工，你可以工作，但是呢，你有一个职分，你要守着这个职分，这是你的特权，没有人可以服侍你的先生除了你，这是上帝给你的特权。没有人能够这样的影响你的孩子，除了你，当然你跟你丈夫了啊，这是你的特权，不要随便放弃，这是神给我们的哈，就在家庭里面有一个基本的结构在里头。今天的社会有压力啊，可能你需要多一点的收入啊，来帮助你的家庭的开销什么，这没有违背。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要多一点的收入，你就牺牲本来的特权，好像你的丈夫一样啊，如果他工作到一个地步呢，他完全不做家里的带领者呢，这也是违背圣经的，你懂吗？有的丈夫就说，我只管赚钱，连家里的我全部不理了，我回来我就是要享受。不是的，你知道一个丈夫呢，其实严格来讲，他连太太的事情他都要知道的。我的意思你懂我，你懂吗？你要做一个头呢，你不单要懂你自己的东西，你还要懂你的太太的东西，而且你的儿女的东西你都要懂的。你才能够带领他们，你不要说哦，我是专业人士啊，对不起，我今天是研究癌细胞啊，而且是专专的啊，是脑癌细胞，其他不理了，煎蛋也不懂，当然不一定要煎蛋，什么儿子打棒球没兴趣啊，太太是做会计的，我也不想知道，啊，总之我就是懂癌细胞，我是专家，这个跟圣经说上帝立丈夫做家里的头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做一个丈夫呢，特别在这个时代是很，如果你以为你到了一个年纪，你什么都够了哈，你什么也不需要懂了，你很难发挥这个身份，除非你一生很谦卑，你一直学，别人的你还要懂，太太的工，可能如果你妻子是有工作的，你也要懂她，当然不是跟她一样，但是你要懂，你才能够带领她。如果她遇到一些问题，你才能给她一个正确的指引。当然你不是专家，但是你要懂啊，儿女也是要懂，不要说啊，我请人来教就算了，你一定很后悔啊。所以这个我在说哈，不是只是说表面说保罗是看低女人，叫这女人都回家去煮饭算了，不是哈，这只是说。有一个职分啊，这些年老的妇女，她们在那个时代呢，当然比较明显，的确是在家里啊，就教这些年轻的妇女要晓得怎么样守这个职分啊，守这职分，待人要有恩典，或者说待人要好了哈，要善待别人，顺服自己的丈夫啊，这圣经已经常常讲，常常讲啊，就是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这两个关系，当然是。本来不需要特别提的，但这是因为我们堕落之后，这个东西一定要强调，啊，亚当跟夏娃没有这回事，对，圣经没有说啊，亚当很爱妻子，夏娃很听丈夫讲，从来不需要讲，本来就这样。但是当人犯罪之后呢，堕落之后这个咒诅临到的时候，人就不同了，啊，圣经说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就开始呢，这关系变成是东西了，男人跟女人不再是丈夫跟妻子，是两个东西。所以，女人看男人，就妻子看丈夫是东西啊，所以她可以恋慕他。你懂，恋慕不是人来的啊，是东西来的。你看到吗？人的关系就开始扭曲了。所以呢，要怎么样维持呢？圣经一直很明显的说，我们堕落了。所以呢，丈夫要用好像基督爱教会的这样的牺牲的，当然我们也不完全做到啊，但是尽量啊，去爱你的家，爱你的妻子。妻子要好像顺服。教会顺服基督那样的，去顺服丈夫合理的带领，当然就要合圣经的带领啊，你才能够维持这个已经堕落人组合的这个婚姻关系哈，这是符合这里所说的。连这里就说要顺服丈夫，免得上帝的道被这些 不义的人啊来毁谤啊。所以第五节就是说，当时的社会没有太过接纳女权，就是太过明显的女权主义啊。所以如果说有一个妻子说我信了耶稣了我不愿意再束缚了，我也不想服侍，我煮饭，你为什么你不煮？你去煮，你自己煮今天你煮今天你可以这样做因为大家也可以不煮不就去外面吃了没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呢，要特别小心，因为那个年代，如果基督徒信了主，特别是当时想要违背整个社会传统的话呢，往往会变成人家毁谤的借口，所以保罗说，你们还是为主的缘故要牺牲你的自由虽然你已经有了自由好，第六节就讲到年轻人但只有一句话，但是不要太得意说年轻人最没有问题了，所以只有一句话，不是第六节是又劝，原文是呢努力努力的劝或是力劝原文是力劝，就是说年轻人有一件事情一直要提醒的，就是什么谨守，或是叫自约 discipline。 老讲 discipline， 对呀，我们年轻人最难 discipline 的，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危机感，对吗？你可以读一年书，读两年书，第三年可以再读的，因为你没有危机感，你觉得我才20多，你可以一直这样下去，你今天没有做你明天再做，你没有危机感，因为你也没有太多的责任在你的身上，所以常常会忽略没有规律生活而且失去见证所以保罗说要力劝他们当然我想今天中年姐妹也不会追着你们9点钟得个打电话醒了吗讲不会了但是其实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在年轻的时候操练在上帝面前活得敬虔不是在教堂才这样就平常在家里天天都是要活得敬虔，能够讨神的喜悦好，我们再看快完了忍耐一下。第七节到第八节呢是讲提多的因为提多是一个领袖他这里不是讲长老，也不是讲那个监督只是讲提多。他说提多，你作为一个领袖呢，要怎么样呢？你的善行要成为你讲道、你劝导的一个榜样你的生活的一个表现要成为你的榜样，这是合乎的就是说，提多可以叫老人年轻人妇女你们要制约，然后连提多就生活随随便便，这是绝对不行教会从来也不允许这样的一种就是里外不合一的这种侍奉，所以这里保罗跟提多说，你要做，你说，但是你自己要成为他们的榜样，而且在教导的时候呢，你的言语要庄重所以这里说，在教训上要正直，的端庄，不是衣服穿衣服而是说教导的时候你态度本身就要庄重人家才会尊重你讲的东西而且不要让这些人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又是外人或是这些有恶意的人呢，在你的话语当中找到一个把柄这句话有一个特别意思，就是说我们很难老是讨好别人你说把柄什么把柄？举个例子我那天呢举例正纯粹举例我劝立志，我说立志你要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立志听了很不高兴，你立志就说摩西的人很不好，当然没关系了，我也接受我很不好。你说为什么摩西不好？因为他老爱批评人，你懂吗？这种是没有办法避免，你懂我意思吗？我明明说立志举例立志你不准逃票 OK， 但立志讲出去的时候他不会说摩西很不好，为什么？因为摩西骂我逃票，他说活该他一定不会这样说，他就会说因为他老爱批评人，他以为他很厉害的老天啊，他会用这种方式来讲 OK。 那如果你今天处在这种情况呢，其实这是没有可避免的，这里不是这里讲，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真的连这个都想避免，你就不要讲话最好，你不用劝了，你什么都不要讲，你总之就没人说你了，可能还有人会说你说摩西不好老不劝人了，可能也不行，也是不好。所以这东西不是这里讲的，这里说呢有可挑之处，是说有时我们说话行为太放松了，那露出去了两句话，露出去了两个小动作，这个成为你的一个致命的问题，懂我意思吗？就是说特别做一个教导的人呢，你不单是在台上很庄严，你在下去的时候，你在坐车的时候，你在吃饭的时候，很多很多你都要很谨慎，因为你不要让任何人真的是抓到你真实的这些内容，可以吗？ 所以这是刚才已经举了一些例子，我想你们都明白了哈。最后两节就讲到仆人呢，因为当时教会一定有一些是做仆人的哈，或是奴隶的。保罗说做奴隶的要怎么样呢？要在真理的以内啊。当然这里没有特别讲真理，他说要顺服主人，但是你懂保罗一贯的教导都是说在主里顺服你的主人哈，所以要合乎真理，这不用再谈了哈，这是圣经一贯的说法。而且呢，要讨他的喜欢。啊，你说，哎，讨主人喜欢，那主人叫我不要去做礼拜怎么办？讨他喜欢啊，很好，不用做礼拜，也不是，而是说呢，在讨主人喜欢的意思是说你合乎哈，你在主人的面前呢，动作要合乎啊，要文雅，要合乎，不要啊这样粗粗犷犷啊，是说啊做一些古里古怪的东西，不要啊，要让你的主人看你顺眼啊。就做一个基督徒的仆人，不要老是让人家觉得古里古怪的啊！就做一个合乎人家能够喜悦的人啊！而且呢，下面还说要诚实哈，就是不要私自拿东西，这是相当容易被引诱的啊！如果你是一个仆人，可能家里老是没有主人在的时候，可能你会用一些东西给，对，拿一些东西给自己用啊！哎，这里说我们要在上帝面前要显出我们的忠实来啊！不要让人家对我们不信任，连最后呢，在每一个地方啊，能够荣耀上帝的道哈。所以说，以致凡事荣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道，意思说仆人不在教会里面的，在外面的，在社会里头的。但是如果做一个仆人，他在凡事上能够尊主为大，能够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品格呢，其实同时就好像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能够彰显啊上帝的荣耀来。啊，所以当然讲完了哈，但所以这里呢，比较多是牵涉到你说啊，今天的内容都是牵涉到啊，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对。所以你说基督教也不是只是讲哦，耶稣是道成肉身哈，给你们转了老半天这样，不是的。我们讲了上帝的真实，可知跟不可知的之后呢，其实讲什么基督徒的生活啊，往往是我们觉得这些东西太难了，所以我们不想听而已嘛。如果你想要圣经多得很啊，要怎么活的这些文字是很多记载的，好吧？所以我希望说这个劝导啊，当时是劝导格里底海岛的这个教会，我想在今天我们的当中也成为我们一个提醒我们无论处在什么年龄阶段当时的一些软弱也应该是我们今天有可能的一个试探也成为我们一个提醒能够在各个的角色阶段上面，还是能够为主做好的见证，能够不给这些恶意的人在我们当中挑出毁谤上帝话语的把柄，好吗？我就讲到这里哈，我时间过了，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透过提多书有很真实、切实的提醒，我们知道我们本性是有许多的污秽跟软弱，我们如果顺着我们自己来生活，我们常常都在我们的这个旧的道路上面去打滚。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既然已经是一个蒙恩的人，就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基础上面来过生活，也愿意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克制我们自己这些旧我本性的生的这样的一个反应跟习惯。叫我们可以能够学习操练，更加像我们天父的完全，是吧？恩待我们活泉教会弟兄姐妹在前面的日子无论是有岗位的侍奉，没有岗位的侍奉，主啊，你都恩待我们能够操练敬虔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在我们生活工作的岗位上常常为你打美好的胜仗，也叫人看见我们的行为，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主啊，听我们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你宝贵的圣名，阿门。好，把时间交给主席。